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地址是 imayu.com， 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儿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 YouTube 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今天这期是重制专题，我们不定期会把以前出过的节目重新做一遍，原因通常是资料有了更新，或者旧版本在时间和视角上有明显的局限。今天要重制的是早年我们做过的南大碎尸案这个专题，那版节目只讲了基本案情，遗漏了大量后续发展，分析也远不到位。这次重制，我们把这些年陆续出现的新材料、新争议、新进展全部放进来，从头讲一遍完整的故事。要讲的事情发生在1996年1月，地点是南京市，具体来说是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区以及周边地区。受害者叫刁爱青，案发时20岁，是南大成人教育学院的学生。这个案子到今天距离案发将近30年，凶手是谁没有官方宣布，没有民间公认，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楚。先说说刁爱青这个人是谁。他1975年生，江苏苏州人，通过成人高考的途径考入南京大学，就读于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班和普通本科生在校内的待遇和日常管理上有所区别，成教班的学生住在专门安排的宿舍楼里，和普通大学生是分开管理的，日常管理相对宽松一些，不像普通本科那样对晚归或夜不归宿有严格的考勤记录。他住在南大汉口路校区，宿舍里有同住的室友。他的同学和室友在案发后接受问询时，对他的普遍印象是话不多，不算活跃，在宿舍里的存在感不强，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人际矛盾，和室友之间相处正常。我觉得每个宿舍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人，不惹麻烦，也不给大家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安静过自己的日子。案发之后，南京警方随即通过媒体发出了认尸启事，刊登在1996年1月的《扬子晚报》上。那份认尸启事里对他有相当具体的外貌描述，女性，20岁左右，身高1米6左右，体态中等偏壮，眉毛较浓。最关键的两处特征是右面颊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以及右耳垂前侧也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这两颗痣的位置非常特殊，一颗在脸颊，一颗在耳垂旁，是非常显著的辨认依据。为什么辨认遗体要靠这两颗痣？因为遗体碎片超过2000块，面部特征已经无法完整重建，但是在其中一块残留的皮肤碎片上，这两颗痣的位置和大小特征被法医识别出来了，这才最终确认了死者是刁爱青。认尸启事里还提到，他案发时穿的是藏青色的风衣，面料是呢子的短款，有帽子，前胸和肩部有红色装饰，说话嗓音略哑，语速偏快，字写得好看，字迹娟秀。这些描述是从了解他的人那里一点一点收集来的，是1996年1月警察们试图让公众认出一个已经死去的年轻女性所用的方式。现在说他失踪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996年1月9日，也就是刁爱青最终失踪的前一天，宿舍管理人员因为某件事当面批评了他。 关于这件事的具体内容，现有的说法不完全一致，但大致是他违反了宿舍的某项管理规定，管理老师当面批评了他。对于一个20岁的女生来说，被人批评了一件事儿，这本身算不上多大的事儿，大多数人睡一觉，第二天就过去了。1996年1月10日傍晚时分，刁爱青吃过晚饭之后，一个人走出了宿舍，室友问他去哪儿，他说出去散散心，很快就回来，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室友当晚没有太在意，以为他只是出去逛了逛，可能到校外的朋友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出现，室友还是没有太担心，因为成人教育班的管理没有普通本科那么严格，偶尔外出住一晚在当时并不是特别少见的事儿。但随着一天天过去，刁爱青没有回来，也没有给任何人发过任何消息，室友开始感觉有些不对。还有一个细节，刁爱青失踪当晚1月10日南京正值隆冬，气温在0度上下，出门要穿厚外套，他走出宿舍时穿着那件短风衣，和平时出门没什么两样。对呀，他没有带换洗衣物，也没有带任何暗示他打算在外过夜的东西，这是后来判断他当晚出门目的的一个线索。他不是有计划在外过夜，而是去做一件他以为很快就会结束的事儿。然后令家属后来非常愤怒的一件事发生了，学校已经知道刁爱青失踪了，但没有及时通知他的家人。从他失踪到校方正式通知家属，中间过去了将近10天，10天足够一件事儿从可以挽回变成无法挽回。1月19日，距离刁爱青失踪将近10天之后，一切出现在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地方。那天清晨，南京城里一处居民区，一个大妈早早出了门。这位大妈在邻居之间是出了名的节省，有顺手捡东西的习惯，走到哪里见到什么觉得有用的就会顺手往家里带，这个习惯邻居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她走到小区附近路边的垃圾桶旁边，发现地上放着一个袋子，袋口没有扎紧，里面装着一些切得相当规整的肉块，血水已经沥得差不多了，肉的颜色和质感看起来和寻常的猪肉没什么大差别。大妈拎起袋子翻了翻，寻思着这大概是哪户人家嫌弃了不要的食材，这么好的东西扔了多可惜，就把袋子顺手带回了家，打算当天烧菜用。她把袋子放到水槽边接了水，开始把里面的肉块一块块翻出来冲洗，沥水再翻再冲，然后3根手指头从那堆肉块里分离出来，掉进了水槽。人手的指头3根完整的从那堆肉里洗出来了。大妈把袋子原地扔下，跑出去报了警。这件事后来在每一篇关于南大碎尸案的报道里都会被提到，每次说到都免不了在这位大妈身上多停留一秒。她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太节省了，节省到差点把人肉放进锅里。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节省救了这个案子的第一批物证，因为如果那个袋子没有被他带走，而是被当作普通垃圾清运走了，警方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那第一块碎片，整个搜索行动也就不会以那种规模启动。警方到场确认这是人体组织，立刻启动了案件调查程序。与此同时，失踪将近10天的刁爱青终于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警方随即在南京全市范围内展开了遗体碎片搜寻行动，他们对南京城内大量的垃圾桶、公共废弃物堆放点、排水渠、河道和公共厕所等区域逐一排查，同时联动室内的环卫系统，调取了垃圾清运车辆在过去几天内的清运记录，追踪已经被拉走的废弃物去向。搜寻的范围覆盖了城内多个彼此不相邻的区域，因为随着搜查的推进，越来越明显的可以看出，凶手并不是把遗体碎片集中在一个地方处置的，而是在城市里多次分散抛尸，把碎片分布在相距不远但又互不相连的多个地点。最终在南京城各处发现的遗体碎片数量超过2000块。我每次说到这个数字都不得不缓一下，2000块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日常参照系来理解的数字，它不像是我们说某件事有多难、某件事规模有多大时用来夸张的修辞，它就是2000块，就是一个人的身体被以那种方式对待之后留下的2000多块碎片散落在一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法医随后检验了这些碎片，结论有几条，每一条都很难接受。第一，这些碎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煮过，不是全部，但大量碎块呈现出明显的熟肉状态，说明凶手在将遗体碎解之后，对其中相当部分进行了烹煮处理。为什么要煮？法医没有给出明确结论，警方也没有对外说明，可能是为了破坏 DNA 痕迹和组织特征，便于销毁，可能是为了压缩体积，便于包装和抛弃，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我们完全无法从外部理解的内在逻辑，也可能就是单纯的心理变态，反正至今为止，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烹煮这件事儿，在这个案子所有令人不安的细节里，始终是让人最难以找到落脚点的那一个。碎尸本身可以在逻辑上解释为销毁证据，分散抛尸可以理解为进一步降低被发现的可能，但烹煮在技术上并非必要的步骤，它是一个主动的需要额外时间和工具的操作，而且它把一件刑事案件推到了一个让大多数人的理解框架彻底失效的地方，所以这件事儿始终在讨论里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是那个最硬的核心，是让你无论怎么解释都解释不完的那一块。第二，始终没有找到第一现场，也就是凶手实施杀害和碎尸的地点。警方对南大周边地区进行了极为仔细的搜查，但那个地方在哪里，凶手在哪里动手，在哪里进行了那一切操作，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答案。凶手把遗体碎片散落在城市里的多个地点，但他的工作地点本身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第三，法医报告里提到，遗体的碎解方式显示出相当的耐心和细致，不是用力劈砍的重力式操作，而是有条不紊的切割。这个细节在所有后来对案件的讨论里，是判断凶手特征时被反复引用的依据之一。确认遗体是刁爱青之后，警方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行动。这次排查的规模在南京警方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警方对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区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居民、租客、外来人口以及在这一区域有日常活动记录的人员进行了系统性走访，涉及的总人次根据事后相关知情人员的说法超过了两万人次。两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南大汉口路校区附近把合理的周边范围算进去，常住人口大约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警察需要在几周之内逐门逐户的去敲每一家的门，核实每一个人在1月10日到1月19日这段时间里在哪里做了什么，接触了什么可疑的人或事儿。每一个接受问询的人要么能说清楚自己的行踪，要么就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核实。两万人次是一种几乎穷举式的排查，这种规模的排查即使在今天也是极为罕见的，在1996年的警察资源和侦查条件下能做到这个程度，说明当时参与侦查的人是认真的，是真的想破这个案子的。但很遗憾，这个排查没有给出任何结果，不是因为没有努力，是因为有些事情努力了也找不到。这个排查行动最终没有找到凶手。每次我想到这件事儿，都觉得有两种可能性同时成立。一种是凶手本来就不在警方画的这个圈子里，他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案发之后迅速离开了南京，警察对着一个错误的方向排查了两万人，却始终没有把目光对准真正的目标。另一种是凶手就在那两万多人里面，就在警察敲门的那几天，他开了门，说了自己的行踪，说得滴水不漏，警察走了，他继续过他的日子。后一种可能是我觉得更令人不安的那种，案子留下了什么？除了两万多份没找到答案的问询记录，还留下了一种在当时南大校园里弥漫了很久的集体恐惧。案发后的那段时间，女生们晚上出门要结伴，宿舍熄灯后不敢开窗，有人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会停下来不动，不是因为警方宣布了什么，而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半知道的状态比完全不知道更令人窒息。 校方没有组织任何公开的安全宣教，没有召集学生说明情况，更没有对管理方式做出任何调整，一切照旧，就好像那件事只是发生在学校之外的一件普通刑事案件，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案子就这样停下来了，停在1996年的冬天，没有再往前走。现在容我说一件和案子本身略有些距离，但实际上存在联系的事儿，就是打口碟这个东西。打口碟，我认识的不少同龄人小时候都买过。我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住在北京，那时候我很喜欢在街上闲逛，在路边的地摊上翻打口碟。打口碟是什么？就是欧美的唱片公司为了防止退货唱片重新流入市场，按规定会在唱片的侧边打一个缺口，就是打口。打了这个缺口之后，这张唱片理论上就成了废品，不能再作为正常商品出售。但这些打了口的废品唱片没有被销毁，而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到了中国，通过各种灰色渠道流进来，就成了打口碟。北京当时能买到的打口碟很多是从天津港进来的，天津是北方地区最大的海运口岸，大量来自欧美的货物通过天津港入境，打口碟就混在这些货物里进来，再从天津转流到北京各处。我在五道口附近，在中关村一带，在海淀区各种不起眼的角落都见过和买过打口碟，2块钱一张的时候有，10块钱一张的时候也有，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翻开来一听，有时候是重金属乐队，有时候是爵士乐，有时候是根本没听说过名字的独立厂牌出的东西。那个年代买打口碟有一种赌博式的乐趣，你永远不知道打开之后会听到什么，而且整个行为本身有一种我正在触碰外面的世界的感觉，这对于90年代末的北京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描述但真实存在的吸引力。南京的打口碟来源和北京不一样，南京地区的打口碟主要通过福建和汕头的港口流入中国，当时大量来自东南亚和欧美的二手唱片走的是南方港口的线路，从厦门、泉州或者广东的汕头港入境，再通过内陆的贸易渠道往北流动，向长江沿线的城市分销，南京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南大附近的汉口路一带，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几个固定摆摊卖打口碟的地方，摆的多是欧美的摇滚乐、重金属和另类音乐，价格低廉，是一个刚开始接触这类音乐的年轻人很容易进入的渠道。打口碟这件事儿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那个年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西方的流行文化不是在网络上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的东西，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正版唱片价格高昂，本地的音乐市场提供不了这些东西。打口碟是一个稀有的窗口，是在物质条件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唯一能低成本接触到另一种音乐世界的方式。所以在那个年代，在一张打口碟摊前驻足，不只是一次购物，它有一种寻找同路人的意味，因为愿意在那种摊位上翻东西的人，往往有相似的口味，相似的好奇心，相似的对那些东西的渴望。在那种摊前驻足比很多别的地方更容易搭上话，因为站在那里的人本来就是同类。我说打口碟这件事儿不只是题外话，而是因为后来出现的对这个案子影响最大的那篇帖子，里面直接描写了打口碟和刁爱青认识凶手之间的关系。那篇帖子是2008年6月在网络论坛上发出来的，帖子的作者用了一个网络账号，名字叫黑弥撒。帖子一发出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几乎传遍了当时能访问中文互联网的所有地方。帖子发出来的这个时间节点是2008年，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黑弥撒在帖子里声称，他对这个案件的内部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一份他自己分析和推断的案件叙述，以及一份详细的凶手侧写。帖子的内容相当具体，有案件的细节描述，有场景还原，有分析和推断，看起来不像是道听途说或者凭空捏造，而更像是一个真正了解某些内部信息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他的凶手侧写里有一段核心表述，原文是这样的：犯罪嫌疑人男性， 案发时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亦有可能在30岁以下，相貌端正，气质成熟稳重，性格内向，为人谦和，单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喜欢听音乐，亦有可能爱好文学，住在南大附近，独居，懂得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这段话里有几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细节，其中一个是喜欢听音乐，这就和打口碟产生了联系。帖子里还有一段描写了刁爱青是怎么认识这个人呢，大意是他有一次在校门口附近的街道上逛的时候，偶然接触到了打口碟，那些碟里的音乐多是摇滚乐、重金属，甚至是一些极端风格的音乐，他遇到了一个经常来买这类唱片的男人，两人因此认识了。帖子里还有另外一段，描写了刁爱青在失踪前几个月里生活发生的变化。他开始频繁地和这个人来往，时间久了，晚上有时候不回宿舍，在外面过夜，室友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不追究，也不太清楚他在哪里过夜。这就是刁爱青夜不归宿这个说法的来源。这个说法后来在网上被无数次转引，几乎已经变成了关于这件案子的已知信息，被当作确定的背景前提放进各种讨论里。但我需要在这里明确指出，这个说法的原始来源只有黑弥撒这一篇帖子，没有任何独立的文献记录，警方公开通报或者当时的媒体报道可以交叉印证。换句话说，它不是经过核实的事实，它是黑弥撒帖子里的一个叙述，从这篇帖子里来，仅此而已。把它当成已知事实来引用，是把黑弥撒帖子的权威性无限放大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后面就会说到，黑弥撒这个账号本身究竟是什么。帖子发出来的那几天，论坛上的讨论量呈爆炸式增长。起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震惊加相信，因为帖子里的细节太多了，细节越多听起来越可信，这是人在面对陌生信息时的基本心理反应。但很快另一种声音开始出现，有人肯定得说了，等会儿一个普通网友为什么会掌握这些警方内部的信息，他和这件案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些细节是真实的，他是从哪里得到的。然后有人在回帖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之后引爆了新一轮讨论的问题，黑弥撒会不会就是凶手。这个猜测一提出来，整个讨论就彻底炸了。支持这个说法的人认为，一个对案情如此了解的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事人本身。凶手在案发整整12年后出来发帖，可能是一种扭曲的心理宣泄，可能是想看看警方的反应，可能是想借此炫耀一件他认为永远不会被破解的事儿。支持者还指出，他发帖时距案发已有12年，这个时间节点本身就很奇怪，如果他只是一个路人甲，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用这种细节程度来发这篇帖子？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有人说掌握大量案件信息的人未必是凶手，也可能是当年参与过侦查的某个内部人员，可能是拿到了内部材料的记者，可能是一个在法医学和犯罪研究领域有较深涉猎的爱好者，把多年来流传的零散坊间说法加上一些自己的分析，拼凑成了一篇看起来像是知情人写的文章。如果帖子里有任何一处细节和实际情况对不上，整篇文章的可信度就需要重新评估。两边吵得不可开交，结论没有出来，帖子倒先没了，于2008年6月27日被删除，据说是应警方要求下架的。帖子消失了，争论反而变得更激烈，因为很多人认为帖子被删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警方不可能无缘无故去要求删除一篇普通的论坛帖子，那篇帖子里一定触碰到了某些真实的东西，不然没有理由删。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有力，但它本身是一种无法反驳的循环论证。不管帖子是因为触碰到了真相被删，还是因为内容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被删，删帖本身都无法证明任何事情。然后警方真的去找黑弥撒了，这是整件事里我觉得最出乎意料的一段进展，比任何一个阴谋论版本都更出人意料。警方循着账号信息追溯，找到了黑弥撒的真实身份，把这个人叫去谈了话。 谈完之后，结果让很多人的期待彻底落空。黑弥撒这个让整个中文互联网都炸锅的神秘铁主，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当时20多岁的普通年轻人，而在1996年案发的时候，他只有14岁。14岁，读初中，在南京。任何一个认真看过这件案子作案细节的人都能明白一个14岁的初中生独立完成这件事的可能性有多低，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低到可以基本排除。因为案子的整个过程，从控制受害者到碎尸处置到多次分散抛尸，需要的体力、工具、私密空间和时间窗口不是一个初中生可以独立具备的。但他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细节？因为他的父亲是刑警，是当年参与过南大碎尸案侦查工作的刑警。就这样，他不是凶手，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知情者或内部人员，只是一个从小跟着刑警父亲长大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从父亲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了各种关于这件案子的说法，不是完整的系统整理过的信息，而是一个父亲在饭桌上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工作内容，零散的，不一定准确的，有时候是推断，有时候是传闻。他成年之后带着这些东西在2008年的网络论坛上写了那篇帖子，细节听起来内行，是因为他父亲确实是个内行人，而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任何直接的知情渠道。这件事儿说明知情人这个身份在网络时代有多容易伪造。拿到几个真实细节，哪怕来自二手渠道，用够自信的口吻写出来，就能在读者那里建立起很强的可信度。越是无从核实的信息，往往越容易被接受，因为无法核实就等于无法推翻。帖子删了更是如此，删掉的帖子没有办法被逐条核查，却以被删说明它太真实，这种逻辑继续流传。黑弥撒案子就是这样，帖子不在了，那些说法反而比帖子在的时候传得更广。黑弥撒帖子里的内容有多少是他父亲说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推断的，有多少是他在民间传言基础上加工的，已经没有办法区分。帖子删了，原文消失了，但他在传播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那些说法已经作为内部信息的形式在网络上固化了下来。黑弥撒这个账号从本质上说就是那个年代网络流量机制的产物，一个掌握了一点稀缺信息的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平台上发出来，就能引发不成比例的震动。这和今天的流量号靠耸人听闻的标题，靠夸大其词的内容积累关注，在底层逻辑上没有本质差别，区别只在于黑弥撒用来博取流量的那点东西恰好是一件真实发生的至今悬而未决的命案，而不是从别处加工来的内容。他也只是一个在正确时机掌握了稀缺素材的普通人，就像今天任何一个因为某条独家消息短暂走红的账号一样。帖子删了，账号消失了，争论还在，案子还在。现在说说那些年在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最先大范围传播的是器官交易说。这个版本的核心逻辑是刁爱青的遗体被碎成2000多块，这种程度的操作需要极强的专业训练，而当时南京周边存在有组织的人体器官黑市网络，有组织的团伙盯上了他，杀人后摘取器官，随后碎尸处置了遗体以销毁痕迹。法医检验的结论后来明确否定了这个版本。法医报告指出，刁爱青的内脏器官并没有经过外科手术式的专业摘除，遗体碎解的方式也不符合有组织的器官摘取手术的操作流程。这是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器官摘取手术需要完整无损的器官，需要在尽可能接近无菌的环境中进行，需要用专业器械以最低限度的损伤来取出器官，然后低温保存。这种操作和2000多块碎片这种最终状态完全不相容。如果真的是有组织的器官摘取，遗体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但器官说并没有因为这个技术上的驳斥而消失，它继续在民间流传，而且在流传的范围和时间长度上远超那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当我们面对一件极端残酷的事情，大脑天然的要为它找一个足够大的原因。 2000多块碎片被煮熟散落在城市各处，这种程度的暴力对普通人来说是很难用个人情绪性的动机来解释的。我们在直觉上会觉得这件事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需要一个与之相称的背后原因，一个足够大的利益，一个足够复杂的组织，一个足够黑暗的系统。器官交易说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它把极端的暴力转化成了可以用商业逻辑来理解的行为，因为器官值钱所以有人这么做。这个解释在情感上比，因为某个具体的人出于某种我们不完全理解的个人动机这么做更好接受。而且器官说有另一层心理吸引力，这一层是很少被人说清楚的，它让刁爱卿的遭遇变成了一件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过错的事儿。被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随机选中是一种纯粹的不幸，是一种他本人无法预防也无法避免的事情。而另一个可能性，也就是他认识凶手，信任凶手，主动走向了凶手，这件事儿在心理上更令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身边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正常，甚至让人感觉可信可靠，但内心深处藏着某种东西的人，而且我们无法提前识别出来，这件事儿没有任何防范方法，所以在心理上更难接受。器官说消除了这个不安，所以它更容易被人接受并传播。还有另一个让器官说流传经久不衰的因素，和遗体器官缺失这个细节有关。关于刁爱卿遗体的特定器官是否在碎片中被找到，坊间一直有说法，但这个说法的来源同样不是官方的法医报告，而是网络传言。警方从未就遗体器官的具体情况做出过公开说明。在没有原始来源的情况下，把这个细节作为器官交易说的证据，是在一个无从核实的传言上叠加另一个无从核实的结论。说完器官说，说说学校参与说，也就是南大在这件事里有责任。这个方向的核心依据来自家属后来的法律行动。时间线很关键，我要从头说起，因为一旦顺序乱了，整件事的逻辑就断掉了。刁爱卿在1996年1月10日晚上失踪，学校在知悉情况之后，过了将近10天才通知他的家人，这是1996年就已经发生的事儿，也是家属对学校最核心的不满所在。失踪到通知家属之间的这10天是任何人无法挽回的时间损失，也是家属后来法律行动的主要依据之一。案发之后，家属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悬置状态，有不满，但没有正式的法律追究。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了2021年，也就是案发的第25年。2021年3月29日，刁爱卿的姐姐刁爱华以家属代理人的身份，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南京大学提起了民事诉讼，正式立案。起诉书里提出了3条法律理由。第一条，宿舍管理人员在刁爱卿失踪前夕对他进行了不当批评，这一行为在时间上与他当晚独自外出直接相关，学校对此有管理过错。第二条，学校在刁爱卿失踪期间缺乏必要的对学生安全状态的跟踪保障机制，未能及时发现异常。第三条也是家属认为最严重的指控，学校在知悉刁爱卿已经失踪的情况下迟迟未通知其家属，延误了将近10天，这10天里有大量可能用于主动搜寻的黄金时间就这么白白过去了，家属认为这是学校不可推卸的失职。家属在诉状里提出的赔偿金额是162万元。案子立案了，消息传出去之后，关注者很多，很多人觉得这是25年来家属第一次通过正式法律途径走，都在等着看接下来的进展。但是案子立案仅仅8天之后，2021年4月6日刁爱华撤诉了，8天连开庭都没等到，原告就撤回了起诉。立案的时候大家都在等，撤诉的消息出来，很多人愣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撤诉的原因，刁爱华自己后来说了，他说在撤诉之前，他与当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在那次沟通之后，他做出了撤诉的决定。他说这件事儿有无奈也有苦衷，家属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这段表述说得很克制，但留下的空白足够让人想象发生了什么。 一件已经正式立案的民事诉讼，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在8天之内被撤回，撤回的当事人承认有无奈有苦衷，但不愿意细说具体是什么。这件事里有没有外力介入，我相信大多数听众自己会有判断，不需要我替你说。当然我需要说一句，从这里推导出南京大学参与了这起谋杀，或者学校在掩盖某种犯罪事实，是一步太大的跳跃。更接近可能发生的事儿的解释是，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相关部门不希望一件有社会影响的悬案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把注意力重新引向自己，于是通过某种非正式的渠道施压，让家属撤诉。这件事儿可以非常丑陋，可以让人非常愤怒，但它未必牵涉到谋杀本身。把两件性质不同的事儿混在一起，会让论证变得模糊，结果是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好，说完家属和学校的事儿，现在说几个在网上长期流传、在关心这件案子的人里面影响较大的具体说法。第一个是高干子弟说，也被称为军医情杀说。这个版本是所有非官方说法里流传最广、细节最丰富的一个，也是警方当年被认为重点排查过的方向之一。基本情节是这样的，凶手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男性，在网络讨论里通常被称为王建新，也有版本叫他射手。据说他的父亲有将军级别的军衔，是军队系统里的高级人物。这个男人已婚，妻子是一名军医，受过系统的外科医学训练。凶手与刁爱卿之间存在某种感情纠葛，刁爱卿被认为是介入了他的婚姻关系，因此成了被害的目标。按照这个版本的叙述，真正实施杀害和肢解操作的主要是凶手的妻子，那名军医。军医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通过某种方式在刁爱卿的食物或饮品里下了毒，将他毒杀，然后凭借受过的外科训练对遗体进行了肢解处理。凶手本人参与了后续的碎解和抛尸过程，夫妻两人一起把遗体碎片分批次、分地点地抛弃在南京城各处。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关键说法，警方当年曾经将这对夫妻列为重点嫌疑人，实际上对两人实施了拘押，时间将近半个月，进行了深入的审讯，但最终因为缺乏足够的物证，无法构成有效的证据链，只能将两人释放。最具戏剧性的部分是，这对夫妻后来据说移居了美国，从此彻底离开了中国境内。关于为什么这件事儿在最终没能定案，这个版本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语境下很有代入感的说法，对方家庭背景足够硬，足以让整个侦查程序提前终止。这个说法符合90年代很多人对权力运作方式的印象，也符合那个年代在特定情境下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它有相当的说服力。但同样，这些全部是匿名来源的推测，没有任何可以查证的依据，我们无从判断它究竟有几分真实。这些细节在网上被反复引用，听起来非常具体，有人名，有职业背景，有拘押时间，有后续下落，整个故事有始有终，细节在数量和具体程度上都远超其他版本。但同样需要说明的是，王建新这个名字来自网上的匿名爆料，没有任何经过官方确认或经过记者实名查证的来源，警方也从未在任何公开声明里确认曾经拘押过任何特定嫌疑人。我们无法验证这个版本里有多少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多少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里被添加进去、被加工放大的部分。这个版本的问题不是一定是假的，而是它在没有任何可以核实的来源的情况下，包含了太多听起来像是内部信息的细节，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保持谨慎的理由。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单独指出，这个版本把一个女性作为主要施害者写了进去，那个军医妻子是以一个具体的受过训练的女性的身份出现在故事里的。这件事后面在我讲凶手画像的时候会再回来说。第二个版本是连环杀手说，这个版本来自一个在北美华人论坛上发帖的匿名账号，叫 Hostile119。 这个账号在一个帖子里声称刁爱卿并不是凶手的唯一受害者，在他之前和之后都还有其他受害者，案件的地域范围也不局限于南京，是一个跨越了多个城市的连环犯罪，这是一个孤证。 Hostel 119只在那个帖子里出现过那么一次，没有后续，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可以被独立查证的细节，也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来源的交叉印证。连环杀手说在叙事上有天然的吸引力，因为它让这件事的规模变得更大，在叙事上更令人震撼。但吸引力不等于证据，就目前所有公开的信息来看，没有任何官方资料或者独立的媒体调查提到过与南大碎尸案存在关联的其他案件。第三个版本是境外势力说，这个说法认为刁爱卿以某种方式掌握了不该知道的信息，或者被境外的情报组织当作了棋子，因此遭到了杀害。这类把普通命案和境外势力联系起来的说法在中文网络上不算少见，在任何一起有疑点的悬案里都能找到类似的版本。这里提到它是因为它确实存在并且流传，而不是因为它有任何值得深入讨论的实质内容。这三个版本在网上流传了很多年，然后到了2022年，整件事迎来了一次新的舆论波动。2022年5月前后，网上突然开始大量流传一则消息，说南大碎尸案告破了，凶手已经被抓，审讯之后已经认罪了。这则消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被大量转发，有帖子，有截图，还有人声称是内部人士的说法，描述凶手是当年南大附近的某个人，各个版本的具体描述有些出入，但核心信息是一致的，案子破了，答案来了。很多人信了，纷纷转发，等着官方宣布确认消息。但随后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2022年5月30日发出了辟谣通报，明确表示网上流传的南大碎尸案告破是不实信息，该案目前仍是悬案，凶手尚未归案，任何声称案件已告破的信息均属谣言。辟谣永远没有谣言传得快，也没有谣言传得广，更没有谣言让人愿意相信。很多人看到辟谣第一反应不是哦原来是假的，而是警察说没破不一定是真的没破，或者既然有人要辟谣，说明这件事儿触碰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谣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能以辟谣行为本身作为燃料，让自己继续燃烧。大约就在这前后，国内有一部电视剧在2023年播出，片名叫《他是谁》，明显是以南大碎尸案为主要原型改编的。剧情里，虚构的受害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设定，他并非单纯的无辜遇难者，剧中给他安排了婚外情的情节，让他的个人生活显得复杂，显得不清白。与此同时，剧情用一种若有若无的方式，在他的私生活和他最终的遭遇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让观众可以做出他的某些选择导致了这个结果的解读。主角警察在调查过程中，也在相当程度上把受害者的品行问题作为案件背景来处理，仿佛一个死者的私人道德是理解他为什么被杀的关键线索。这个叙事框架和南大碎尸案在网络上最流行的那些说法高度吻合，那些把刁爱卿描述成夜不归宿、私生活不检点、自己找来的说法用的是完全相同的逻辑。这个处理方式放在南大碎尸案的背景下看，有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在多年的网络流传里啊，对刁爱卿本人的形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污名化倾向，大量的传言和说法把他塑造成品行不端的形象，说他夜不归宿，说他私生活复杂，暗示他的死是他自己招来的。这类叙事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原始来源，绝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黑弥撒帖子或者更没有根据的网络传言，但他们流传甚广，严重损害了一个死去的人的名誉。他是谁里对虚构受害者形象的塑造方式和这种污名化叙述高度相似，家属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刁爱卿名誉的侵害，随即对该剧相关出品方提起了诉讼，要求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 这件事儿发生在电视剧已经上映并引发广泛讨论之后，家属通过法律途径发出的声音是在一个已经形成了一定舆论的环境里进入的，不容易，但他们还是做了。诉讼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2025年5月20日，双方在庭外达成了和解，家属撤诉。和解的具体条件没有全部公开，但家属方面表示，出品方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处置。从1996年到2025年，将近30年，这件事还在延续着，家属还在。每一次有新的讨论，每一次有人重新写起这件事儿，每一次出现一个新的说法或者新的争议，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家庭，有人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带着那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继续过日子。这个案子为什么在30年里一直吸引这么多人？那些明明已经被驳斥的说法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1994年，美国心理学家乔治·洛文斯坦在一篇学术论文里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信息差的概念，国内有时候也叫他认知阳感。他的核心观点是，当一个人知道某件事情的一部分信息，但那个最关键的核心信息缺失，大脑会产生一种持续的不适感，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抓着挠着，非得找到那个缺失的部分才能缓解。这种不适不是被动发生的，而是主动的，大脑会主动去搜寻能够填补那个缺口的信息，并且对任何声称能填补缺口的内容都会产生格外强烈的反应。南大碎尸案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种阳感最典型的来源。我们知道受害者是谁，知道遗体怎么被发现的，知道2000多块，知道被煮过，知道家属告了学校，知道2022年有人传谣说破了案，但就那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凶手是谁，永远悬在那里给不出答案。这种知道很多但就是不知道那一个的状态，比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更令人难受，因为他一直在提醒你，缺口在那里，你得找到它，可是找不到。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出现一个声称知道答案的声音，哪怕那个声音充满了无法核实的细节，也会迅速引发不成比例的关注和转发。黑弥撒的帖子、高干子弟说里那些绘声绘色的描述，以及2022年的告破谣言，在传播逻辑上都利用了同一件事儿：人对缺失信息的强烈渴望。一个能够填满那个缺口的说法，不管是不是真的，都比继续未知更让人感觉好一些，哪怕只是暂时的。这种渴望有时候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受害者本人的叙述方式，把刁爱青塑造成一个有夜不归宿习惯的私生活不检点的女性。这种叙事的功能之一是给为什么凶手选中了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如果他的遇难和他的某些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那这件事就变得可以解释了，就变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只要我不做那些事儿，我就是安全的。这种安慰是以损害一个死去的人的名誉为代价换来的，但它满足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心理需求，所以那类叙事哪怕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也停不下来。还有一个值得说清楚的传播现象，这件案子里网络讨论的主要走向是对凶手身份的猜测，而不是对受害者本人经历的关注。刁爱青是谁？他在南京读书的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他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失踪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心里在想什么？这些问题在绝大多数讨论里几乎消失不见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谜题本身，是那个还没有被揭开的答案，而不是那个谜题里面那个具体的人。这个现象没有什么特别好指责的地方，因为悬案的吸引力本来就在于它的未解，但它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刁爱青在公众记忆里存在的方式，更多是作为一个谜题的起点，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说完这些，说最后一件事儿，这件案子里我们能推断出什么？先说一个很少有人正经问过的问题，谁说凶手一定是男性？几乎所有关于这件案子的讨论都默认了凶手是男性，这个默认从哪里来？主要来自黑弥撒帖子里的凶手侧写，那份侧写的第一个词儿就是男性。但我们刚才已经说清楚了，黑弥撒是一个案发时14岁的初中生，根据刑警父亲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信息，在案发12年后写的帖子。 这不是警方的官方侦查结论，这是一个普通年轻人的个人分析。警方从未在任何公开发布的通报或者声明里确认凶手是男性，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区别。把黑弥撒帖子的内容当作警方侦查结论来引用，是对这两件事之间真实关系的严重误读。从案件本身来看，凶手对遗体进行了烹煮处理，这需要在室内环境里长时间操作，需要一个有厨房设备、相对私密的居住空间。这个场景其实根本没法排除女性凶手的可能性，碎尸需要一定的体力，但使用合适的工具可以弥补，而且法医报告提到的切割方式是细致的、有条不紊的操作，不是依赖体力的重力式劈砍。这些特征在统计上并不强烈的偏向任何一个特定性别。事实上，高干子弟说里面已经把一名女性作为主要施害者写了进去，那个军医妻子正是以一个具有外科能力的女性的身份出现的。这说明在当年认真排查这件案子的人里面，女性作案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彻底排除。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说凶手就是女性。提出性别不确定的问题，不是为了换一个方向去搜寻，而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做了多少表面上像是常识，但实际上只是假设的判断。我们能确认呢，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那基于目前能查到的公开信息，我们到底能推断出什么？咱们一条一条整理一下。第一条，凶手和刁爱青在案发前有过接触，大概率互相认识，而且刁爱青完全相信见这个人是安全的。这个推断来自他失踪当晚的行为。一月十日冬夜，吃完晚饭之后，他一个人走出宿舍，没有带任何行李，没有告诉任何人要去哪里，只说出去散散心。这个行为模式说明他出门是有具体目的地的，是去见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出去逛逛。更重要的是，他的态度表现出的是正常的、没有防备的状态，不是去赴一个让他忐忑或害怕的约，而是去见一个他完全相信是安全的人。这个人大概率是他认识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第二条，凶手具有独居条件，居住地在南大附近，并且有相对隐蔽的私人空间。这个推断来自案件的处置方式，2000多块碎片烹煮处理，多次分散抛尸，这一切操作需要在一个固定地点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进行，不可能在一个经常有其他人走动的地方完成。这个地方需要有厨房，有可以处置大量物品的条件。凶手在完成这一切的过程中，周围的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这意味着他的居住环境在日常状态下是足够隐蔽的。第三条，凶手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情绪稳定性。碎解2000多块是一个漫长的、需要持续执行的过程，这不是情绪爆发之后的失控行为，而是做出某个决定之后，持续的冷静的执行下去的结果。我说这件事儿不是为了制造什么耸人听闻的凶手形象，恰恰相反，这种行为模式通常对应一种在外表上完全看不出危险迹象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的表现足够让所有人都无法把他和这件事儿联系起来。最危险的人不一定是看起来最危险的人。第四条，凶手很可能在案发后经历了警方的问询，并且通过了那次筛查。警方20000人次的排查行动涉及了南大周边几乎所有居民和常住人口。如果凶手的居住地在这个范围内，他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那次问询。他在警方面前说了他的行踪，说的没有破绽，然后警察走了。在20000多人里没有被标记出来不是运气，是他具有足以应对那种情境的能力。第五条，凶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烹煮遗体是一种极其彻底的销毁生物痕迹的方式，这不是一个事后仓皇处置的人的做法，而是一个在操作过程中始终保有某种冷静判断的人的选择。多次分散抛尸，避免在一个地点留下过于集中的痕迹，这同样是经过计算的决定，而不是随机行为。把这五条放在一起，可以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虽然仍然是轮廓而不是面孔。 这个人在1996年案发时，大概在25岁到45岁之间，在南大附近有固定的居住场所，独居或者有机会独占某个私密空间，在社交场合里表现正常，能够让人感到亲切或可信，有某种特质让他能够和一个年轻女性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关系，让对方在冬夜单独去见他。他在案发后至少在短期内留在南京，面对警察的问询时表现正常，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懂得如何处置物证，懂得如何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可能来自某种专业知识，也可能来自一种我们不完全理解的个人特质。有一件事我想额外说一下，在这五条推断里有几条是彼此强化的，而不是彼此独立的。计划性高，表现正常，反侦查意识强，这几件事往往同时出现在同一类人身上。这类人在犯罪心理学的文献里有很多记录，他们的共同特征不是看起来危险，而是恰恰相反，是在日常接触中看起来毫无问题，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特别可靠或者特别平易近人。这不是一种罕见的特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在事前识别的一类人。这件事儿的令人不安之处，不只是凶手逍遥法外，而是那个你完全无法事先识别的特征，让这件事儿变得完全没有教训可以吸取，完全没有下次我会更小心的操作空间。至于性别，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没有官方信源确认这一点，可能是男性，可能不是，留待未来。这个人如果今天还活着，大概在60岁上下或者更年长，他可能还住在南京，也可能早就离开了。他可能有一套完全正常的，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的日常生活，家庭、工作、邻居，一切如常。他不一定以任何方式和这件案子保持着可见的联系。他知道这件事儿没有破，也知道每隔一段时间这件事儿就会重新被人翻出来讨论。他可能也看过那些网络上的各种说法，看过人们猜测他是谁，看过他自己被描述成各种各样的形象，然后继续过他的日子。但他无法离开的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儿。那件事儿在1996年1月的冬天发生了。一个叫刁爱青的20岁女生，右脸颊有一颗黑痣，右耳垂前侧还有一颗，嗓音略哑，语速偏快，字迹娟秀。她在一个冬夜走出宿舍，再也没有回来，然后以2000多块碎片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这座城市里。然后他的家人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用他们所能用的每一种方式保证他的名字不被彻底遗忘。我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可能有，只是那个答案还在某个地方没有浮出来，可能没有，可能这件事就这样停在这里，带着他所有没有答案的问题一直停下去。这两种可能我都信，但在相信任何一种之前，我得先承认，目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代的 DNA 技术已经破解了很多在上个世纪看起来永远无法破解的案子。如果当年留存下来的物证中有哪怕一个微量的 DNA 样本，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它是有机会指向一个具体的人的。但这取决于样本有没有被保存，有没有在过去30年里降解，以及那个人的 DNA 信息有没有在某个数据库里存在。这些条件我们都不知道是否满足。还有另一件事儿是我在这里想说的，一个案子能否被破，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时间和意志的问题。距离案发30年，直接参与侦查的警察里很多人可能已经退休，已经去世，那些只存在于他们记忆里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慢慢消失。冷案的侦查需要专门的投入，需要有人主动去翻档案，主动去做 DNA 比对，主动去做那些耗时耗力未必有结果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有没有人在做，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力度，但我们知道的是刁爱青的家人还在，只要有一个人还在乎这件事儿，他就没有彻底结束。但我记住了他的那两颗黑痣，一颗在右脸颊，一颗在右耳垂前侧，绿豆大小，很显著。在1996年的那份认尸启事里，他就是靠这两颗痣被认出来的，警察在那一堆碎片里认出了他。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是谁把它变成了那一堆碎片。 好了，南大碎尸案的重制版做完了，能整理的材料，能说的新细节基本上都说到了。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就在评论区留言吧。感谢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